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我们今天下午还没讲完的题目。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到十二节，十七章这段经文我念一节，请各位同声念第二节，就是第九节，你们同声念。第八节我开始念，念到十二节。那时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十节，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、以弗尔都上了山顶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椅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、以弗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经文读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有机会安静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真愿意像摩西一样在你面前祷告，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，好叫我们更加认识你。主，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困扰，让我们真是不是听见人的声音，是听见主的声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讲了，今天下午讲了祷告是什么。祷告是使我们与神建立关系，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生活，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，祷告是使我们进入神的里面去支起他一切的丰盛。那我们要进入神的里面去支起他一切的丰盛的时候，第一，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；第二，我们要有清楚的目标；第三，我们需要有坚定的信心。所以我讲到这个信心的一些的见证，讲完我在马来西亚服侍的买那个教堂的事。1982年我在那个教堂，就是马来西亚那个教堂，服侍了19年半，然后呢就在82年11月我们就主引导我们到 Phoenix Arizona， 在那个地方开始服侍主，也是一个从查经班成立的团契，然后呢再向政府备案正式成立教会的一个工作。他们跟我们长话短说，跟我们进行最后的接洽，知道神要清楚要我们到那边去服侍他，在那里建立教会。我就跟那边的弟兄姊妹说，我们若是清楚神要我们在那里建立教会，我们就不应该长期的依人离乡。白人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爱心，他们把教堂借用给我们，只要补贴他一些的水电费，甚至如果经济有困难不需要钱都可以，但是我们不应该长期来依靠这些弟兄姊妹。而且他们，我们依靠别人的话，他们不方用完之后的时间才能给我们用，主日敬拜上午他们全部要用，下午才能给你们用啊，那么其他周间的聚会他们用的时间我们不能用，所以变成我们很多的工作计划就受着这个用他们的这个房子的限制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跟弟兄姊妹说，我们要买礼拜堂或者是找地建堂。那些同工对我说，牧师啊，我们不敢哦，你来才做好不好？那我说好了好了，那你们看应该行吧，看看哪里有地要卖的， 看看哪里有教堂要卖的，你先看好了，那么我来的时候就方便一点，很快就可以进行。他说好好好，我们去找地去看教堂。那一个小小的刚刚成立，从团契成立的一个小教会，星期五大概有50几人60人啊，星期五是周末啊，星期六不必上班，不必上学，所以很多学生，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借用的教堂是在校园的里边，大学校园里边很方便，很多学生我们鼓励他，我们给你们预备饭吃，所以你们就不需要去预备晚餐，下课了或者回家休息洗个澡就可以来啊，然后来查经。所以星期五呢，对不起啊，讲得难听，就是说有饭吃就人多一点来了啊，就那么就有50-60人。星期天他们开始主日敬拜，有30多人啊，所以就少了一部分的人。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的奉献，没有，外面摆个奉献箱，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就投进去，因为有很多的学生慕道友，如果是放传一个奉献袋的话，恐怕对他们有压力，所以还是不要，所以就放个奉献箱。请我们来讲是讲了一给我们的生活费，然后呢钱在哪里不知道啊。他说牧师啊，你敢不敢凭信心来接受我们的聘请？我说当然敢了，为什么敢？我不是依靠你们，我是依靠神呢。哎，那个差遣乌鸦来的那个神呢？所以大家就凭着信心，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为神工作。神赐福我们，很快的我们人数就增加到70人，很短的时间我们开始就看去看一个教堂，离我们借用的那个教堂不到大概半英里左右，那个教堂也是很好的，在校园附近。那个教堂大概有20年的历史，那个时候20年，正堂可以坐450人，比这个还要大，是吧？地大概有1.7亩的地，下面有个 basement， 有点像你们这样，所以前面上面呢就可以有很多停车位。多少钱？他们的开价75万。哦，75万。我们中间礼拜天聚会那个时候大概有70人，70人里边呢，大概只有10几个人有能力奉献的，就是有奉献的，其他都是学生还是他们的家属。70万，要不要买？当然要咯，要买，我们要买。钱在哪里不知道，凭信心啊，神是供应我们的神。我们就给他们出价，出价出多少钱？65万。钱在哪里不知道呢？你看我们就开了一个支票出来，65万啊，信心的支票，65万。结果他们还我们的价钱70万。最后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公债啊，后来弟兄姊妹也考虑到那个教堂20年有很多地方需要维修，最后呢我们就没有买成那个教堂。但是最低限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65万的信心了啊，感谢主。那当然这个之前我讲很多信心的功课，信心的真理。然后我们再去找另外一个教堂，离我们大概2英里到3英里的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地区有一个教堂要卖，那个教堂只有5年的历史，5年的新，没有正堂，不过有个副堂可以坐150人，有22间的课室，都是新的房子，屋顶是屋瓦的，很漂亮。有一块地保留做建正堂，那个地比较小，有1.2亩，可以盖个正堂，500人的正堂，去看了，很漂亮，很好，啊，很理想。问一问价钱，93万5千块，要不要买？哦，你说要的哦。我们祷告，最后呢，我们还是要买，我们给他们出价钱，我们出价钱80万，你看到吗？我们信心从60万跳到80万，钱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还是那些人，人没有增加，还是那些人，因为很快的时间而已。结果呢，得到他们的回信，93万5千块，一分钱不能少。2年前我们要卖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出价80万，我们不卖。2年之后不可能再卖80万，所以不能减少。哦，这样哦。那怎么样呢？要不要买？你说要不要买？啊，你们不敢说了哈。祷告，我们祷告， 祷告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，知识部跟建堂委员合起来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，可能的话每个人都迫切祷告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建堂委员、构堂委员，用一个月的时间迫切的祷告，寻求神自己的指示，要不要买这个教堂。最后呢，我们就用一种带有印证的祷告，假如神要我们买，他既然价钱不能减，那我们就带一个印证。怎么印证呢？大家都有同感，他们的副堂就是他们的那个礼拜堂聚会的，有一个三角钢琴，哦，那个三角钢琴给我们，音响设备给我们，二十几个课室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桌子椅子，还有这些旧冰箱、旧的钢琴，一切的东西都留下来给我们，这样我们搬进去呢，就不需要再去花一笔钱买这些东西。这是我们附带的条件，求印证。神要不要我们买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用求印证。所以你的祷告可以求印证，像基甸一样，像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为以撒娶太太，他也求印证哦。但是不要随便求印证哦，告诉你，你不要一个弟兄好了，好几个姐妹，你不知道哪个姐妹才是成为你终身的伴侣。你祷告了，主啊，这个礼拜六上午12点以前，头一个打电话来的就是他。结果呢，他真的有一个姐妹打给你了，糟糕了，不是那三个里面的一个。不要随便求印证，除非一切的方法都用完之后，你才可以求印证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当然明白神的旨意很多，借着祷告、借着圣经、借着环境的印证、心里的平安等等很多方面，所以我们带着印证去祷告，结果呢就把 offer 带上去，他们回我们的信，93万5000块我们接收。钢琴是人送给教会的周年纪念品，不能转送，这是最大的一个最有用的一个三角钢琴都不通不过了。音响是牧师自己的，这个他们的牧师还没有出来全职服侍以前，他是搞音响卖音响的，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音响借给教会装上去，一直在用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能代替牧师转送给你们。那其他的那些次要的课室里面的桌椅啦、旧钢琴、旧冰箱，那个不值钱的，所以很清楚神不要我们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已经到了93万5000块。有一个弟兄是从德州搬到我们 Phoenix 那个地方去开牙医的，做开诊所，他也是研究人工心脏凤凰心的那位郑弟兄，从德州搬到我们那里去，他们的牧师离开，结果他也搬到我们这里来。他来的时候刚好我上任了，迎接这个牧师，不是他们教会的，转过来这里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在那个时候他灵性不是挺稳，不是信心不是很大。结果呢，他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我就开始讲我们要购堂怎么，从75万的，那么就跳到要买93万的。每一次我在讲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他在摇头，摇到那个头几乎要掉下来了。他自己后来也做见证了，他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后来他自己说可能，可能，可能。学到了圣经里面的真理，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，用信心去承受神的应许。后来我们在找教堂，找来找去，找没有合适的教堂要卖的，有的是摩门教的地区不适合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没有教堂适合我们买，找地就买地啊。那其他我不讲了。后来最后呢，就买了现在的三亩地，也很奇妙的，三亩地是16万9000块，有。另外两个白人的团体，教会的团体也要去买那块地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祷告之后发现神要把那个地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给他 offer 是5万，但是我们给他的 down payment 是10万。哦，很少人买地这样付这么多钱的。那两个教会给的 down payment 是很少，我们的是10万。那一对老夫妇退休了，年纪大了，需要很多现金来度他的晚年啊，然后5万块钱他 carry， 我们3年之内付清，结果我们就买下来了，感谢主。现在就盖了个副堂跟教义楼，正堂还没有盖，现在他们觉得地太小了， 当初我要他们买五亩到十亩的，他们每一个说不敢要，那个没有那么大的需要，现在他们后悔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被提升被操练，100万的信心，钱在哪里不知道，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当时买，神会为我们预备的，感谢主。后来我们盖那个副堂盖了75万，跟教义楼盖了75万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呢有两种，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信心。我们的钥匙，这个钥匙插下去呢，有的时候你开门是往这个方向转，有的时候开门是往这个方向转。我到美国了才发现，美国的钥匙有两，开门门锁有两种的。我们基本上呢，在亚洲的钥匙开下来就是往这边开，对不对？开门往这边开。哎，我奇怪，现在我在伯克莱的教会的办公室的锁头是往这边开的，所以我有时候插进去还会开错了，一转，哎，怎么转不开的？后来又往这边再转才开出来的。这个钥匙插进去，有时候往这边转，有时候往那边转才能开的，你要开得对。信心有两种，一种的信心是动的信心，一种的信心是静的信心。约书亚记第一章，以色列民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攻打耶利哥城，这是动的信心还是静的信心？啊，动的信心啊，你们对了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那个犯血漏的女人，她得到医治，是动的信心还是静的信心？啊，有人讲动，动了吗？动的信心，她相信，心里相信，还用手去摸耶稣衣裳的水渍，血漏就立刻止住了，这是属于动的信心。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节，摩西率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来到红海边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发怨言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红海，他们就向摩西埋怨。摩西在那一节经文14章第13节说，你们只管站住，不要作声，看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要施行何等大的拯救。是动的信心还是静的信心？静的信心。你动吗？动就跳到红海，每一个跳去自杀好了。你不能动的时候你就不要动。马太第8章第18节，那个百夫长来要求耶稣医他的仆人的，那个是动的信心还是静的信心？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，这是静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发现的圣经里面有动的信心也有静的信心，问题是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应该有动的信心，什么时候应该是静的信心。有的时候是两者并用，先动后静，先静后动，到你一直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就动完之后你就不要再动了，不要再动了。神叫你要安静，完全的安静仰望我，你就不要再动。所以祷告跟行动是两方面要平衡的，不要说我祷告就好了，我依靠神，依靠神就什么都不必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误解，以为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什么都是祷告，什么都是依靠神，那就不必用功读书了，那自然你考试就会全部拿到 A+。 没有这回事。我们要祷告倚靠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力量，然后呢我们还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备课，去用功。我们之所以要祷告，就是可能在我们考试的事件上、备课的事件上、工作的事件上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的差错，我们求神特别的保守我们、引导我们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祷告的里面要有信心，信心里面有的时候要有行动，有的时候就叫你不要动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来操练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，并能看见经历神的大能、复活的大能、医治的大能。第四点， 第四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神支起的第四方面，就是要有不移的恒心，坚定的信心，还要有不移的一种的恒心。耶稣基督在路加第十八章第一节是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。耶稣就说某城里有一个官啊，这个官呢什么都不怕，只怕谁啊？只怕谁？怕一个寡妇嘛。那个寡妇天天来缠他，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，你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。最后呢那个官就说好了好了，去了，不要再来了，给你伸冤了。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要很小心哦，比讲解比喻要讲解它的重点重心点，不要讲细节。所以有的人讲解比喻的时候把那个不义的官比喻做天父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的天父不会说好了好了太烦了去了去了，然后给你成就了，不，我们的天父不会这样的。只要你有信心，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找得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？只可惜有信心的人少，所以要有信心。神回答我们的祷告往往呢是有三方面的回答。第一个回答是 yes， 是我们有很清楚的动机，我们有很正确的动机，清楚的目标，也有信心，然后我们祷告也有真正的需要的时候，你祷告神就预备，神就 yes 马上解决你的问题，很多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从马太第十四章里面看，耶稣有一次讲完道了，叫门徒先把船开走到加布农或者是到那个伯塞大那边去，耶稣一个人就独自到山上去祷告。到了夜里四更天啊，耶稣就在哪里？耶稣在海面上行走。哦，他们就以为是鬼怪害怕，耶稣说不要怕，放心，是我。哎，什么人听见？彼得听见。彼得这个人哦是口快心直的，行动也很快的，他常常都是很激动的。还好彼得在圣经里面广东话说肿好多板呢、碰到很多钉子，闯很多祸出来，给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教训。那么彼得就说，如果是你，就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来吧来吧，结果彼得就从船上下到水面上就走了。走了以后怎么样？有没有走到？他开始走了，对不对？没走到。他为什么没走到？为什么害怕？环境，因为看风浪嘛，风很大浪很大，他就害怕了。结果呢，沉下去他就沉下去。假如是我是耶稣的话，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一定让彼得教训他一下啊，让他沉下去浮起来，喝了一点水，管教他。谁叫你这么小心，没有定睛望我？我都跟你说来，你还不敢放心相信我能够让你走到我这里来，你为什么看风浪呢？管教他，让他快要喝的快要真的要死下去了，再把他拉起来。没有，对不对？彼得要沉下去了，他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救我！哎呀，这个很短的祷告，很真诚迫切的祷告，很需要的祷告，主耶稣马上伸手就把他拉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主看见我们真诚迫切需要的祷告，主就垂听。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祷告可有可无啊，现在给我也可以，慢一点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祷告没有那种的很真诚迫切的那种很急需要的那种心，非要不可，这个时候给我不行，不给我不行的那种心态。彼得就是这样，主就把他救起来。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有四个女儿哈，但是我刚神学院毕业出来的，派到那个教会去是开荒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们1964年结婚，啊，65年我们就神赐给我们双胞胎啊，头一胎是双胞胎，两个女的。那么那个时候。两层楼的房子，刚才讲了那个房子哈。我的两个女儿大概是，我现在不太记清楚，我的日记不懂丢哪里去，搬家搬到不见了，很比较可惜。我的女儿跟我说，爸爸你把你写下来，我从那里掉下去的，你那个记录在哪里，拿出来给我看。哎呀，我一直找不出来，不晓得塞到哪里去了。但是印象中非常清楚，大概是一岁左右，一岁多一点， 他们已经会走路了。那么楼上呢，前面房间的前面有一个走廊，那个走廊大概是有六尺宽，很长，二十多尺的宽长。走廊前面呢就有一个栏杆，那个栏杆只有四尺高左右，四尺啊，四尺可能高一点，大概五尺高左右哈，这么高，这样是几尺？我五尺都应该四尺哈，这么高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一个也是圆形的铁管，最上面的那个地方，这下面呢有网，铁丝网，那个网呢是比较粗型的铁线网，所以是可以脚可以踩的。有一天，师母在楼下烧饭，我就做保姆。我就在楼上带着两个女儿，我的老二呢，双胞胎老二是非常近的一个姐妹，很内向的，他们不是 identical， 是不是同一个染受精的，所以很长相不一样，个性完全不一样。老二很内向，胆子很小，所以老大男子样，哦，都是就是很横冲直撞的，什么都不怕。所以每一次他的妹妹呢要进房间，就把姐姐抓来推她先在前面走啊，进房间。她胆子很小，晚上很怕，不知道谁叫她怕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她就是胆子很小。那么老二呢就在里边玩啊，我呢就在老大看他在房间里面，我在那里啊坐着在看他们。突然间那个时候大概是快中午的时间，邮差送信来就放在信箱。我的弟弟呢就要去念，需要去上学，就推了一个自行车，或者台湾叫脚踏车，国内叫自行车，推了个自行车上去。我们的礼拜堂是布道所是有斜坡的，从下面推上去，然后前面有铁门。弟弟自行车推到前面，就在信箱里面拿了信呢，就用胶圈扎起来，就丢给我，从楼上丢上来给我。所以我就拿了信，就在那里看信，坐在房间的里面，对着房门可以看到我的女儿在外面在那里玩。那我就在一边看信边注意她，边看信边注意她。那么我的弟弟就骑自行车开始就走了，自行车开始走。我的这个老大呢就一直跟他的叔叔拜拜，叔叔拜拜，叔叔拜拜。哎呀，不得了了。后来呢突然间我的女儿就爬在栏杆上，用了脚像楼梯上哒哒哒，所以呢到了她的腰间了，这样下面多深呢？十八尺深哦。下面不是一个池塘，下面不是一个落子，不是，下面是一个钢筋水泥的沟，一个沟，是要让屋檐的水下雨的时候流下去可以疏通的一个洋灰的沟，是那么大概不到一尺宽，大概有一尺深那么深的，是洋灰钢筋水泥的。他跟我的弟弟讲，叔叔再见再见。我的弟弟就大喊大叫，回头一看不得了了，危险得很啊，大声的叫，砰，我的女儿掉下去了，很大声，啪一声掉下去，连隔壁的左右邻舍都跑出来看。哎呀，我就从这个房间里冲出来一看，不得了了，我赶快从楼梯三步做两步跳下去，跑到外院出去把他抱起来。他那个时候头撞进那个沟里面，哦，手呢两个手进里面，两个脚跟一半的身体在外面，砰一声很大声掉下去。我抱他起来的时候全身发黑的，眼睛已经转上去，掉上去，已经转上去，全身发黑。弟兄姊妹，突然间我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心中，很强的一个声音说，假如是传道人的女儿在礼拜堂跌死啊，怎么还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还传什么福音？有这样很强的一个观念出来，思想出来。所以我就抱着我女儿，主啊，你救她。我这么样的一祷告，我的女儿就哭出来了，感谢主，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她马上就哭出来，一哭出来脸从黑的就变成红的了，就好起来了。我即刻看他的全身，头有没有跌破，那么高掉下去嘛，十八尺嘛，是很高嘛，掉到这个洋灰的沟里头去，头有没有破？没破，没有流血，手没有断，没有破，破皮一点破皮流血都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也没有断。即刻把他用车子送去医院，中央医院政府的
那医生到一点多快两点才来啊，吃饭又是聊天嘛，卫生跟医生护士们都吃饭聊天，那么是又是政府医院呢，那可以都是可以随随便便的，结果来了之后呢，就把我的女儿听一通，听看一看，放她在床上睡觉，她按她下去她又爬起来，按下去又爬起来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抱着给她听，后来看看她头皮摸摸摸，没有破，按在外面看，摸一摸看看，手脚都没有受伤，完全一点都没有擦伤。最后医生担心他有内伤，震到内伤脑震荡还是怎么样，后来就要他留院住院观察，就把他带到第五层楼，那个时候最高一层楼，五层楼的很大的一个中央医院，那第五层楼全部都是小孩的。哎呀，我跟师母带着这个女儿上去的时候一看，啊，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感触。我看到有一些的姐姐五六岁六七岁抱着他的小弟弟，那个小弟弟大概是有几个月的小弟弟，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可能是踢到什么东西，就这么的一摔下去，把整个弟弟抱了就摔在地板上，整个后面的脊椎骨脑骨就断掉了，就这样瘫痪掉。看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些小孩的病症，我的女儿从十八层这样掉下去一点事情就把脑脊椎骨就给跌断了，一生就是这么瘫痪呢。后来到了医院第五层楼放他在那里，你晓得我的女儿做什么吗？又爬医院的窗口啊，还好那个窗口呢是那个窗户呢是有栏杆的，有铁栏杆把它封住的。哎呀，你看她是多活泼的一个女孩子。住了一天晚上什么药都没有吃，只有喝了一汤匙的这个鱼肝源。到现在结了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结了婚了，现在生了三个小孩了，没事，感谢主，弹琴弹得很好，也很好的服侍带茶经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真诚迫切的祷告，真主真的知道我们心中那样的需要的时候，主一定听你的祷告。路加福音里面也有另外一个耶稣讲的比喻，有一个人三更半夜来敲门，有没有跟那个朋友要饼了，在家里没有食物可以款待人客的，啊，不行了，我们跟孩子已经上床了睡觉了什么什么的，不行了。后面呢情辞迫切的求他的朋友，再三的情辞迫切的求，最后起来给他开门了。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真诚迫切的祷告，主就垂听我们 Yes 给你解决。很多这样的经历。第二种，主回答我们的祷告 No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主对你讲 No。 主耶稣有这样的经验，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到了26章马太上克西马尼园祷告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行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。祷告了三遍，对不对？三遍，回头来看，门徒都睡着觉了。三遍，主耶稣马上知道神的意思，跟他说 No， 除了你上十字架之外，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成就对人类的救赎计划，你一定要上十字架。所以耶稣被人抓的时候，他一点没有反抗，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上十字架，跟他讲 No， 我不能把这个杯撤掉。保罗也有这样的经验，哥林多后书第12章从第7节开始，保罗说自己身上有一根刺，是撒旦的差役。当然这根刺是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去理解，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根据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可以知道，罗马书16章最后保罗讲完快要讲完之后，他就提到他有一个代笔的人叫谁，叫德丢代笔，他写加拉太书写完之后，他自己说：“你看我亲自所写的笔记的字是何等的大。”那么加拉太书里面也有提到，保罗提到到加拉太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初那些弟兄姊妹怎么接待他啊，甚至把眼睛挖出来给他都愿意。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解释的话，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保罗眼睛的毛病。保罗这个人什么痛苦都可以受得了的，你如果看罗马书第8章 35-39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刀剑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不是。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，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很清楚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里面23节下半句开始，他遭遇鞭打、棍打、石头打，将来的危险、刀剑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，一座船坏3次，一昼夜在深海里，有理智行眼路。那么多次不得吃，多次不得睡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外面的事，还有众教会的事，天天压在他身上，保罗都可以撑得住。唯有在这个地方，那一根的刺，保罗很难忍受，对他的服事有很大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，求神把这根刺拿走。他也只有祷告3次，神就跟他说，说什么 ？Yes 还是 No？ 说 No， 说 No。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要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更完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更愿意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你看到两个 No 吗？主没有答应的祷告。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说 No？ 问题就回到第一点，我们在祷告中有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深切的关系？刚才我说了，如果我们祷告到灵里面跟主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心意、对一切的事情就很属灵的事很敏锐、很敏感。好，有三个，你家里三个小孩，突然间他们三个在商量商量，突然间就跑过来要跟妈妈求一件事，他们就边走就边讲了，边叫妈妈，我们要什么，要跟你要什么。好，三个就出现了在妈妈面前，妈妈一个动作，马上其中有一个说，哎，妈妈已经讲不可以了，不行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妈妈也没说啊，因为妈妈怎样我就知道了。那一个跟妈妈比较接近的那一个，他知道妈妈的心意是什么，妈妈眼睛一转他就知道，妈妈怎么一动他就知道妈妈说不可以了。这就是因为他跟母亲很接近，很能了解体会母亲的心意。我们跟主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很体会神的心意，主的心意跟你讲 No， 你就不要再祷告了，你就仰望神，依靠神，只有求神给你力量，在那个患难中站得住，为主的名做美好的见证。不要求把那个苦难拿走，不要把那个问题解决，不要。所以这是主回答我们的祷告，说 No。 第三个祷告给我们的回答， Wait， 等一等。我们有正确的动机，清楚的目标，也有信心，然后我们要恒心，就不要灰心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等候，一直祷告到得着为止，你才放。像雅各在亚伯的渡口抓住了神，天亮了神说让我走吧，天亮了，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让你走。这样的祷告像那个寡妇去缠那个不义的官，这样的就是这样，不灰心的，一直在那里祷告。神有他回答我们祷告的时间，神有他行事的时间表。我们的神是不务实也不务实的主，要继续的等候，继续的祷告。或许神要我们操练忍耐，要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。第五个词，知取神丰富的恩典。第五个词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主耶稣基督说过了，你们没有，从来没有向我的奉我的名向父求，如今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，父就因我的名给你们成就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最后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然后才说阿们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有权柄、尊贵、荣耀、有能力，撒旦、疾病、污鬼，一切都要附在主耶稣的圣名底下。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是万口要颂扬、万膝要跪拜的名，大有权柄的名，不一样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来到父的面前祷告，父就必因耶稣的名给我们成就。我今天发现有好些的教会开始走偏差，他们祷告的时候很迫切、很大声，很多人同心祷告，很长的祷告，最后呢，哈利路亚、阿门。合不合圣经啊？圣经里面这样教我们祷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 保罗也告诉我们的，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，连感谢赞美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而且要很大声，最后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诚心所愿，一个意思就是照你的旨意成就。这是第四大点，祷告是使我们进入神的里面去支起他一切的丰盛。第五点，祷告是使神进入我们的里面来行事。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力量，可以把在天上的神带到地上来行事。第一，我们先要祷告，求神进入我的里面来行事。我每一次跪在主的面前祷告也好，我俯伏在地趴在地上，像主耶稣一样趴在地上祷告，我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我还没有跪下去祷告以前，心里面很沉重，很多问题，很多负担，很忧愁，然后我跪下去祷告起来的时候，还是拉着一个木瓜脸，不单是木瓜脸，长长的，而且是苦瓜脸，很多的皱纹，很多火车路，就这样的带着这个愁眉苦脸就去上班了。哎呀，你这样怎么去打仗呢？你还没打仗已经失败了，你的祷告根本没有被神摸到，主没有进入你的里面来行事，没有被主摸到，没有意见主。我们每一次祷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是刚强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来面对那一天的生活、工作和服事，就证明主耶稣进到你的里面去，摸到了你，不一样了，你灵里面刚强起来了。不是祷告的内容改变，是祷告的人改变。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改变？你祷告完之后有没有改变？你没有改变，那你不是真实的祷告。第二，祷告求神进入我们的家庭来行事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个家庭包括基督徒的家庭都有问题的，没一个家庭没有问题，只是大小轻重而已，对不对？有的有儿女的问题，有的丈夫没有信主的问题，太太没有信主的问题，父母还没有信主的问题，儿女没有信主的问题，儿女不听话叛逆的问题，很多很多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找工作的问题，学业的问题，很多。祷告神进入我们的家庭，改变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家中行事，迫切祷告。奥古斯丁成为我们基督教很有名的神学家，写了两本书，一本是天主教很喜欢用的，一本是基督教很喜欢用的。天主教喜欢用的就是神之城 City of God， 基督教喜欢用的是忏悔录 Confession。但是我们要先了解，奥古斯丁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爱主的一个姐妹，可是奥古斯丁年少的时候，或者年轻，从少年到青年的时候，放荡得不得了，生活一塌糊涂，16岁就跟一个寡妇同居生孩子，你看多可怕。他母亲当然心里难过，但是母亲迫切地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进入他的家庭，求神改变他的孩子，拯救他的孩子。16年之后，他32岁的有一天，奥古斯丁突然间感觉到心里面很苦闷，很烦恼，他跑到前面的院子里面去，在那里院子里面踱来踱去，走来走去，突然间就有一个小孩的声音，像小孩子的声音对他讲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听到这个声音，赶紧的走进他家里面，把他家中的圣经就打开来读。他打开来圣经，圣灵引导他读的圣经是罗马书13章13节和40节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摆奏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事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，却放纵私欲。哎呀，这两节神的话语就摆在他的面前，好像飘起来突出来，一句一句的话都砸到他的心，都把他整个的败坏的生活给讲出来了，造出来。他痛哭流泪，俯伏在主的面前，彻底认罪悔改，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神改变他的家，改变奥古斯丁。 我们都知道戴德森1865年到中国去，1865年付很大的代价到中国去，看到了很中国，那当时有好几亿4亿多的中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心里面很有负担。最后呢，连他的未婚妻都为主摆上了。他的未婚妻对他说，如果你要传福音在英国传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到中国去？你如果真的要去中国，我就不能跟你去。最后他牺牲了他的未婚妻。他说，假如我有千条性命，我不愿一条不给留下，不给中国。假如我有千磅英金，整个中国我可以支起。这么样爱的我，爱我们中国人。他五代的子孙都是讲中国话，这个第五代的孙子呢，就是娶中国太太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戴德森少年的时期还没有信主的，戴德森本身他少年时期还是不信主的一个人。他的妈妈，哎，姐妹呀，好的妈妈很重要哦，虔诚的母亲就带出虔诚的后裔，都是妈妈很重要。我不是说爸爸不重要哈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姐妹特别重要，因为姐妹接触儿女比较多，时间比较多。戴德森的母亲天天按时候，有的时候三次，有的时候更多的次数，按时候为他的儿子得救祷告，特别是戴德森。有一天假期的时候，那是公共有一个假日，特别的假日，像我们这里的 long weekend 这样的假日，他的母亲就被人邀请去做客。那么母亲到朋友的家做客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天，他在用午饭的时候，突然间就离开那个饭桌，就跑到一个房间里面去，他朋友的家的房间里面去，跪下来，因为他是按时候为他的戴德森的得救祷告。那个时间一到，他一定是离开一个地方，找一个地方为他儿子得救祷告，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。很奇妙，就在那一天，戴德森因为假日他也没有出门，在家里面，父亲没有在家，他就在父亲的在书桌上的书架里面就逛来逛去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抽出来看一看的。找来找去老半天没有找到一个东西可以看的，结果呢，他就随便抽了一个东西，一篇的文章抽出来读，一读下去，里面的文章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，只要我们信他，就必得救，不灭亡，得永生。哎，这几个字平常他看的这些属灵书籍也很多，可是就是没有感动。那一天呢，就特别母亲在远方为他祷告，他就把那个文章一抽出来读，读到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特别扎他的心。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那你还要等什么？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，你还要等什么？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靠你的善行去得救，哎，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了救赎，你只要认罪悔改接受他就得救了。哎呀，很清楚的对他说话，他就跪下来，那一天他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就得救了。很多家庭里面有问题的，我们祷告，你自己祷告，教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，神要行事，神要在进入我们的家行走，改变我们的家，赐福给我们的家。第三，祷告求神进入我们的教会来行事。教会是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，所以在地上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教会不存在地上。有一些人到了一个城市去要找教会，找他合他心意的教会，没有问题的教会，我告诉他，你不要找，你到天上去找。有一个基督徒到上海的时候啊，在国内很多年以前的事，一个基督徒从乡下到上海去谋生的时候，他问贾一鸣牧师，是中国的神学家，已经过世了，他写了三本书叫《神道学》，写了其他的书。这个年轻人就问他，怎么样的教会是我应该加入的？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到哪里去，你总得要祷告求神引导你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，一个不要多个，成为你属灵的家，投入在里面学习，在里面敬拜，在里面服侍。所以他去问请教贾一鸣牧师，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才是我应该要加入的教会？贾牧师对他说，那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你就是加入，其他的不必看。弟兄姊妹， 教会为什么有问题？因为人有问题嘛，所以这叫人事问题嘛，有人就有事的，基督徒也是人啊，所以人都会有软弱，都会有问题，意见很强，个性很犟，各方面很多，都会有问题。人教会有问题，是因为人的声音太大，人的权柄太大。耶稣基督没有在教会里边行走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，我要在我的灯台中间行走，这个灯台就是主的教会。教会人的权柄，人的声音太大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就像老底家的教会被挤到门外去了。老底家的教会是末世教会的一个形象，把耶稣挤到门外。三章二十节，耶稣在门外叩门。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经文用来传福音，耶稣在你的门外叩门呢、啊，打开你的门，认罪悔改，让耶稣进来。其实不是了，按言一解释你是错，不是这个解释了。那个是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叩门，老底家的教会把耶稣挤到门外去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耶稣基督要在教会里面行走，教会就复兴了，大家尊主为大，尊主为圣，大家同心合意，高举主的名，教会就复兴了，还有什么好争的？之所以不会同心合意，高举主的名，荣耀主的名，就是因为没有祷告，太少祷告。我们要祷告的完全俯伏在主的面前，看见我们的误会。主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，你是赤身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，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、很丰富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教会有问题，我们要祷告，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处理。掰子跟麦子一起长，仆人对主人说，要不要我把那个掰子扒出来？主人对他说，不要扒他，让他一起长大，到了末世时候，到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叫天使把那个掰子跟他扒薅出来。你不要扒他，你扒他的，你人用人的方法去处理教会的人事问题，一定会搞出问题来的。祷告，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主自己行事。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，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。没有信主以前，脾气坏得不得了，连妈妈我都可以揍他的，哦，脾气很坏。但是我悔改信主耶稣，主耶稣改变我。但是我在服侍主的35年里面，很多事情我有我的个性，我有我的看法。但是有的当然是圣经绝对性的真理，我要坚持到底，一点不能放松。但是有很多事情是相对性的问题，不要把它绝对化。但人有软弱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坚持，有的时候会用人的方法。哎，主慢慢让我学习，所以功课一生学不完的，属灵的功课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是真的属灵的功课。主让我不断的学，不断的学，一次一次的慕会，一年一年的慕会就不同了，不同了。我在布克莱教会，本来这个是不要录音录进去的啦，家丑不外扬。我本来不是在我个人的选择中哈，我不是去伯克莱的中华贵族教会，我是去中华贵族圣何西的教会。但是神很奇妙的，就没有把我放到哪里去，几乎90%讲定去那边了。很奇妙的，我就不讲那一方面。我的院长赵君颖牧师就对我说，圣何西中华贵族不需要你去，那个教会是蛮兴旺，200-300人，那个教会呢很单纯，很容易带，不需要你去。像你这样的人要去布克莱中华贵族教会，哎呀，我心里面就想，糟了，冷怎么办？我已经牧会这30多年，已经真的是有的时候碰得焦头烂额了。你晓得吗？我2次向神写辞职信，我不是向教会写辞职信的，我是向神写辞职信的。所以你不要随便出来做传道，但是我的意思不是给你泼冷水。马丁路德说，要逃避做牧师，好像逃避地狱的火。开玩笑，你不要自己感情冲动，不要出于自己的意思，爱主的心，日诚的心，要说我要来做传道，要服侍主。你的日心很好，但是没有神的呼召，你不要动，要清清楚楚神的呼召。因为主有很清楚给我的呼召，
所以我两次写辞职信，带着眼泪在神的面前交上信，神都没有给我通过。我说主啊，我代之赴试好了。主说你岂不知我是呼召你出来全时间服侍我的吗？全职服侍我的吗？你有神的呼召，你要走啊，要辞职啊，那个呼召你的声音重新会再临到你的身上，你走不掉的。所以我的院长说，你去伯克莱中华归主吧，那个教会需要你去，那个教会很多问题需要你去。我的天哪，叫我一个很多问题的教会，我以为我牧会那个时候已经快30年了，那我现在35年，到伯克莱教会5年了，我说已经看也看得多，牧会也经历了很多，我已经怕死了。我说主啊，最好晚年的时候找一个小的教会哈，然后好好的在那里过晚年，好好牧养训练那班弟兄姊妹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师母跟我都有同感呐、主怜悯我们体贴肉体，害怕了，真的很怕。但是最后呢，神就是要我们去伯克莱教会，很奇妙，我就不讲他的重要中真正的原因，不讲，最后就去了。就是主让我们知道，不是靠你的经验，不是靠你的方法，乃是要依靠我，依靠我，我能用你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使这个教会得到帮助。所以我就去了，战战兢兢的去了解这个教会。没有去以前已经听了一些人跟我们讲，那边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讲一些，外面听来的也听了很多一些，哎呀，一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，原来他们所告诉我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耶，那么严重哦，有威吓拿枪威吓人的哦，威吓传道人拿枪哦，很多很多问题。很多团契是很多十几二十个团契，特别是中文的团契，各自为政。每一个团契，好多个，不是每一个，各好几个团契各自为政。团契就好像教会中的小教会，团契自己收拾一奉献，团契自己搞拆船，团契自己随便请讲员来讲道，所以里面呢就搞得乱七八糟。哎呀，我就要去好好的收拾啊。刚好去收拾，真的像我的院长这么讲的，这个教会就是要你去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啊。所以主也用我这样有个性的人在里面做事情呢，不是没有用的。我说如果是我软趴趴的话，早就给他们吃掉了。有一些人就是要硬，他就怕你，你一跟他软他就吃掉你。当然我们是站在真理的立场跟他讲，不是用我们的地位或者权柄，不是，没有用。当然最要紧的是祷告，我是用祷告奇妙的很，神自己行事。哎，我就讲一两个例子给你们听啊，神怎么行事。我们一个团契有一阵子啊，这个团契到了差不多70个人了、啊、这团契是职业青年团契，是职业，你顾名思义你就知道是上班的做事的，是有收入的。哇、哦，那么到了差不多70个人左右了，而且呢不用我们教堂的这个 facility， 是在外面租一个教堂，因为它团体比较大，租一个教堂在里面聚，外面聚会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跟教会慢慢的疏远，很多参加团体不参加主日敬拜的，好多超过一半左右，甚至超过有一些根本就不知道中华归主伯克莱教会是哪一个教会，不知道这个团契是属于中华归主伯克莱教会的一个团契，都不知道。自己收拾一奉献，很多收入，所以有钱就会做坏了，啊，有钱就有权，他就有自己有权柄。反正我们不要用你教会的钱，我们都是自己收拾一奉献，自己收特别奉献来做差团，喜欢支持这个神学生，支持那个传道人，支持这个工作，支持那个做，就随便乱做一通，也支持一些不应该支持的。不了解，随便请人讲道，讲了以后呢就搞到弟兄姊妹的神学思想很混乱，结果呢到底是谁对，哪一个才对，哎呀，很危险，完全没有好的行政组织，把人把事分配得好，管理得妥当，没有，非常可惜的。难怪这个教会这么多的问题。所以呢我去了之后我就开始讲教会整体化，
哇，讲了好几次的主日讲台，讲了好几次的这个真理，很重的讲，从圣灵的真理讲，教会整体化，教会假如不整体化，人力心力财力就分化，教会就很难做事。所以一定要同心，要整体，无论做什么事情是从一个教会的层面去看，因为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就是群体性的，不能有个别性的行动，不能一个团体的行动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神的心目中只有教会没有团体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。所以可以不要有团体，人就有教会存在。所以慢慢的就把他们慢慢从真理上调整过来。你个性比我犟得多啊，我真的佩服他。这个姐妹呢，就是很多事情上不能跟牧者同心，不愿意跟牧者同心，她有她自己的做法看法，就要影响那个团契，就不要管你教会怎么讲。好了，我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，大家不敢出，不每一个执事们牧其他牧师们不敢讲话，所以牧执会不敢处理的话，那我们就暂时不处理，我们就用祷告，为这个团契祷告，为这个姊妹祷告。我们有一个要求，说要把这个团契，希望这个团契拉回自己教会的场地来聚会，免得长久下去呢，慢慢的就疏离了，甚至他们可以独立成立一个教会，成立一个教会可以啊。现在很多小教会四五十人也有，不到六七十人都可以，他们都是职业的，有收入的，然后请传道人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，就成为一个独立教会去了。那都不行啊，所以我们就开会决定要把这个团契调回来，用我们教会的场地。另外一个团契，青年团契，愿意让出最好的地方让这个团契用，他们牺牲到厨房去用，那个团契到厨房去用场地，我们场地不够。结果他们团契同工们开会说，为什么那个姐妹就讲，那个姐妹很犟的姐妹说，为什么是我们，不是其他的团契？因为我们也有好几个团契在外面的，用家庭聚会的，他说为什么是我们，不是另外别的团契？不要，我们就是不要。哎呀，很厉害哦，他有影响力哦，所以其他的同工。